各位弟兄姊妹，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我哋今日继续思想希伯来书嘅信息，我哋去到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六节至到第十节，个题目叫做此路不通。开始嘅时候，请我哋同心低头，我哋同祷告。慈悲仁爱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多谢你为我哋嘅罪嘅缘故钉身喺十字架，打开一条新嘅路。又新又活的路，以致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有方向、有盼望。多谢你，求你打开我们的心门，用谦卑的心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又存着一个敬畏的心聆听和遵守你的道。我们这样祷告，那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在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突然间发难，向以色列突袭，埃及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大军越过苏伊士运河，击毁了毫无预备的以色列防军，并且是沿着苏伊士运河的东岸筑起一条防线。在同一期间，叙利亚挥军夺取了这个所谓高兰高地的 Golan Heights， 直堵加利利海。以色列一时措手不及，赶不出召唤，形势非常危殆。但在几日之后，形势完全反转过来，以色列军队立即召集全国的后备军人反攻。大洋将军率领部队越过运河，切断了埃及的补给，数十万雄师被困在沙漠。而且这个以色列军队一路攻占好近开罗，当时以色列军不够100公里就可以呢，唔使几个钟头就可以攻陷呢一个开罗。与此同时啊，以色列军不进进攻叙利亚，收回失地，直到大马士革。埃及见个大势已去，只有接受停火建议，同以色列讲和。叙利亚亦同样同以色列停火。呢场战争就称为 The Yom Kippur War。Yom 喺希伯来文叫做日 ，Kippur。是赎罪日，原来十月六日是以色列人的赎罪日。在这场的战役里面，以色列反攻无疑是非常的精彩的军事行动，但同时亦都是打破了以色列人以为自己是常胜军这个的梦。他们不是战无不胜啊。这一场战争是暴露了不少以色列军队和整个国家的弱点。事实上，在以色列近代的历史里面，赎罪日之战是以色列是损失最大的，而且是付上非常沉重的代价，有2688名士兵阵亡，有很多以色列的战机被苏制的地对空风弹飞弹是击落。在战争初期，265架坦克参战，只有100架是幸存，其余都遭受埃及或者是叙利亚军所灭绝。这一场战役啊，是只有以色列的海军称霸，击沉了对方34艘舰，而以色列一隻舰都没有损失。为什么埃及和叙利亚会在这一次的战争初期如此的成功呢？就因为他们拣正全年最适毒的一日，这一日就是以色列人所谓的赎罪日。在以色列人当中全年最神圣的一日就是赎罪日了。埃及和叙利亚就趁着以色列军在这个节日在毫无预备之下突袭成功。究竟赎罪日是什么日子呢？是什么节期呢？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看重这一日呢？正如在上一回我们讲过，以色列人相信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和耶和华是有一个约的关系，神颁布律法叫他们遵守，但他们背了约，犯了罪，因此他们和神的关系破碎了。为了要重修这个关系，他们一定要解决他们罪的问题。所以摩西就定了一连串的献祭律例，百姓因着祭司为你献上赎罪祭而蒙赦免，他们与神的关系就得以修补了。但是 好多时候有啲罪系隐而未言，系冇察觉到嘅，系冇赎过，甚至嗰啲祭司自己本身都犯咗啲罪，唔系圣洁嘅，佢又只能够替百姓赎罪呢？如果个祭司自己本身都系有罪，又有好多隐而不见嘅罪出现啊，咁整个献祭嘅系统就失灵啦。喺咁样嘅情形之下，佢哋就决定咧系要补救呢一个情况，就每年有一日叫做赎罪日，就喺利未记16:33有咁讲，他即系大祭司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一年一次，大祭司进入至圣所，为众百姓、为佢自己、为众祭司去赎罪。呢一日就系所谓嘅赎罪日啦。呢一日点样呢？圣经咁话：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作。这要作你们永远的定例。呢一日全国都要禁食，对每一个大祭司嚟讲，呢日系最重要嘅一个日子。佢一早要起身自洁，然后穿上祭司袍，即如平常一样，首先进入到圣所烧香献祭，然后宰咗一只公牛、7只羊羔，然后就再自洁，然后穿上另外一套嘅白色嘅衣裳，并且咧拿住香进入至圣所为百姓赎罪，又再嚟到个圣所将公牛嘅血带进至圣所，7次嘅洒在上面，有7次打洒在下面，就喺呢个金香炉嘅上同埋下同埋角上。佢又再从呢一个嘅圣所出嚟，将山羊宰咗献给耶和华，又将羊嘅血带进到去圣所，并且以公牛嘅血一同洒在祭坛上，有7次之多。神系透过摩西详细将赎罪日嘅条件同埋需要所做嘅嘢讲俾以色列人听。唔系话呢公牛嘅血、羊羔嘅血就可以洗净我哋嘅罪。呢啲嘅祭物系永远唔能够赎罪嘅。既然间系咁，点解神又要将呢啲律例话俾以色列人听呢？好简单，呢啲嘅献公牛、献羊羔，只不过系一个预表啊，系一个影像，系预先话俾我哋听，将来有神嘅羔羊，就系、是、又系大祭司一次过嘅献上为我哋赎罪。呢、这、一个羔羊就系、是、约翰话。看啦，神嘅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就系呢位耶稣。但可惜犹太人唔相信耶稣，直至到今日，佢哋仲系靠住律例去解决佢哋罪嘅问题。事实上，唔单止系犹太人，今日我哋中国人何尝唔系咁谂法咩？赎罪呢个行动喺中国嚟讲系非常普遍啊！好多人以为咧做啲善事啊，积啲阴德啊，积啲善功啊，我哋就可以咧系逃抹赎回我哋过去嘅罪过，叫我哋信耶稣，乜嘢都唔使做，咁便宜，唔信，唔可能，唔得。好多人唔信耶稣就系因为咁嘅缘故啊，佢哋唔明白基督教俾我哋嘅救赎系 free 嘅，系免费嘅，但唔等于系便宜啊，唔系 cheap 嘅，冇错，佢系白白嘅。但佢绝对唔系便宜，因为佢实在太贵，贵到我哋付唔起，所以神嘅恩典就白白赐俾我哋去领受。明白咗赎罪日嘅背景之后，而家我哋就详细嚟睇一睇呢一段经文。呢段系一个非常难明，但又非常重要嘅一段经文。首先，我哋睇睇第6至7节，旧嘅一条路。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世之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旧约的宗教有两个很重要的元素， 就正如先前我哋第一节所讲，第一系有礼拜嘅条例，有所有宪制嘅规矩同埋律法。第二有个圣幕，即系后来嘅圣殿，或者有人称为会幕。宗教嘅核心就系朝见神，同神有关系。而我哋之所以同神失去咗呢个关系，就是因为神系神圣嘅，而我哋系罪人。如果我哋要同神沟通，首先第一个条件就是要赎罪。所以赎罪、敬拜、祷告在宗教上是分不开的。就拿我哋中国人来讲，我哋中国人个帝字原来是一个好古的字，一个象形的文字。个帝字上面个一点是表示烧香献祭的时候，个烟一路升上去，直上云霄，到到上帝的面前。馨香的烟，馨香祭的烟，直上去献给上帝。这个就是中国古时候人对这个宗教的理解。而今是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商朝的宗教活动里面，很奇怪，都有些认罪悔改的土文，用献祭以为这样可以赎罪。旧约犹太人的宗教是有一种完备的赎罪的制度。从硬件来讲，有会幕，即是 后来的这个所谓圣所。会幕呢是有外院和有帐幕。帐幕呢就分开两层。头一层呢就叫做圣所。第二层呢就叫做至圣所。除了硬件之外呢，还有些软件。什么叫软件呢？就是所谓这个行礼拜之礼了。首先我们看看平常要行这个礼拜之礼。第六节就告诉你，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礼拜的礼。我们看到旧约的宗教有几个特色。首先在人和人之间是有一个中保，有一个媒介，这个就是祭司。祭司这个字在拉丁文叫做 Pontifex， 是叫做桥，是人和神之间的桥梁。人不能够直接和神来往和沟通，如果要来往就要靠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就是祭司。旧约的祭司就是利未人，摩西分别了利未人为祭司，专做这个桥梁的一个功能。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特点就是什么呢？他们是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之礼。常这个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字，希腊文是 dia pantos， 是指经常性的、定期性的、不住的。事实上根据旧约的记载，祭司每一日都要整理圣所里面的灯，到晚上的时候早晚都要在 香坛上烧香，每逢安息日要奉上新的陈设饼，这些都是经常的、不住的、日日去做的，不是一次过的。还有第三个特点呢，所有这些祭司都是按规矩而行，不是自己乱来的，是有一套的 protocol， 有一套规矩，有一套的规则你去做的。如果我们看旧约礼拜的条例呢，我们又看到它非常的详细，而且有很多的限制的。正如我们刚才所说，这些礼拜之礼呢，个礼仪呢其实是不足够的。於是呢就有这个赎罪日的规条出现了。所以第七节就这么说，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我们看回利未记第十六章，大祭司每年赎罪日要进入圣所，最低限度有三次又出又入。第一次是将个圣所的金香炉的烟、金香炉的、香带入去至圣所，这个是第一次从圣所里面的金香炉的香带入圣所。第二次呢就是将公牛的血洒在施恩上上面和前面，还有金香炉的四角、为自己和本家赎罪，这个是第二样东西要入去的，就是将这个公牛的血洒在施恩宝座前和金炉、 金香炉嘅四角。第三次入去咧，就将公山羊嘅血同样洒在施恩宝座前上面同埋前面。呢、这个咧就系、是、为百姓嘅罪咧系赎罪嘅。呢、这个赎罪系最重要嘅一个信息啊！大祭司同埋祭司本身都系有罪嘅，所以希伯来书嘅作者就话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我哋都系罪人啦，就好似保罗话，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啊！我做牧师咁多年，其中一个最难面对嘅问题咧，有好多会友唔能够接受你系一个大罪人，佢唔能够接受你唔系一个神圣嘅人。有次查完经之后，我就问佢啦，问呢一班嘅弟兄姊妹，你对牧师嘅形象系点样啊？有啲话，哦，牧师啊，好神圣啊，高高在上，嘿，最怕见佢啦。有人话啊，牧师啊，一只手揸住圣经，一只手咧就同人哋咧握手，喺散会嘅情况，好似饮宴送客一样。有个讲得更加妙啦，一位姊妹话嫁牧师系最安全，包冇走私啊。我当时就话唔系啊，我好多时候我唔系走私，但好多时候都谂啲唔系几好嘅嘢噶吓。佢话诶，苏牧师你客气啫，你谦虚啊，连我少少嘅坦白，佢哋都唔能够接受。事实上，我哋都系罪人嚟噶吓。你有冇为到你嘅牧师、你嘅同工嘅圣洁祷告咧？第二个非常重要嘅信息就系咩咧？就是、血嘅问题啦。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罪系污秽嘅，血就系除罪嘅媒介。呢个系圣经一贯嘅道理。我哋会问啦，血点会将血？而整而污糟啊！你有啲血整咗嘅时候，你嗱嗱声就用啲清水洗净啫，点会血可以洗净我哋嘅罪啫？其实唔可以直解嘅，血系代表生命，系用生命嚟赎罪。罪就系死亡，罪嘅公价乃是死，死系取去生命。所以耶稣基督系流出血，系用佢嘅生命嚟赎罪嘅。所以在希伯来书啊，血这个字啊，希玛这个字呢，是出现过21次之多，其中19次呢都是跟赎罪有关系的。它一贯的道理就是畜生的血只是代表，所以希伯来书第10章第4节说断不能除罪，只有耶稣基督的血才可以除罪。我们就看到为什么希伯来书各作者这样讲法，旧约此路不通，佢系需要有实体先至能够解决罪嘅问题。或者我哋继续睇一睇，点解话呢个旧约条路系此路不通呢？我哋睇睇第8节至到第10节啦。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作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些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呢节圣经唔单止难明啊，而且亦都相当爆炸性。就好似啊，佢对住信咗100多年嘅犹太教嘅人嚟讲，你哋一切所做嘅以人本为中心嘅宗教系大错特错。呢啲信仰唔能够带领你哋翻到去神嗰度。咁我哋要睇睇希伯来书何以咁讲法咧？佢嘅道理何在咧？何以这个的旧约献祭的条例是不通的一条道路呢？首先我们看看第8节，圣经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什么叫进入至圣所的路呢？这有两个字非常重要的，一个字是叫 Ace， 希伯来希腊文的 Ace， 中文也叫入进入。第二个字咧系 hodon，hodon 中文叫路 ，x hodon 系入口处，英文叫 access entrance。至圣所 唔系指地上嘅至圣所，乃系象征天上嘅至圣所，就系神所在之池。所以啊，呢度所话咧，进入至圣所咧，就系可以话咧，系点样同神有翻嘅关系。英文所谓 access to God。换句嚟讲啊 ，ex hodon 呢个字咧，就其实如果以中文咧叫 exo， 英文咧叫 exodus， 出埃及。出埃及只不过系象征一个人离开咗罪恶，去到上帝为我哋预备流奶与蜜之地，进入神嘅圣所，一出一入。X 即系离开 ，A 就进入，一出一入，相映成趣。但系希伯来书嘅作者就话俾我哋听，嗰条进入神救恩所在之路仍未显明。显明系咩意思啊？启示、渺明，好似有啲嘢遮住啊！个有个帐幕遮住，而家打开咗个帐幕，你睇得清清楚楚啦。咁我哋会问，点解但个圣所仍在嘅时候系不显明呢？个原因好简单，头一层嘅帐幕仍存咗的时候，进入至圣所路还未显明。个意思就话咧，有一日头一层嘅帐幕只要仍存在，嗰条进入圣所嘅道路咧就唔显明啦。唯有个第一层帐幕冇咗嘅时候，个嘅道路先显明。咁我哋嚟睇睇头一层帐幕系乜嚟嘅。我哋上次提到旧约嘅圣幕啊，旧约嘅会幕啦，系有外院有帐幕，帐幕有两层，中间系有个幔子隔开。头一层叫圣所，第二层咧叫至圣所。头一层咧个祭司每日都要去进去礼拜嘅，第二层嘅大祭司咧每年喺到赎罪日先至进入嘅。由于两层嘅帐幕之间咧系有个幔子隔开嘅，系冇进口嘅，故此啊，那进口显然未显明啦。但留意希伯来书嘅最咧点样讲法？佢话头一层帐幕仍存在的时候，那进口还未显明，但有一日头一层帐幕不复存在，到了那时进口就显明了。希伯来书嘅作者系讲俾我哋听个时期嘅问题啦，时间嘅问题啦，话咧个头一层嘅帐幕仍存在嘅时候咧，犹太人称呢个叫现今嘅时代。喺第九节话，那头一层帐幕作现今的一个表样，所谓表样咧就一个 illustration 啦，一个代表啊，一个象征啊。头一层帐幕嘅存在系象征一个时代，这个系咩时代啊？就系现今嘅时代啊，或者个 present age。犹太人咧系将呢个历史分为两个时代，一个咧系现今嘅时代，一个咧系将来嘅时代，圣灵嘅时代。现今的时代是邪恶的，是 evil age。将来的时代呢是这个属灵的时代，圣灵的时代。犹太人将这个时代分开两个大的时段。第一个时段就好像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六节说，现今世代邪恶，就是现今的世代。这个什么是象征了这个现今世代呢？就是第一层帐幕仍存在的时候呢，就象征了我们仍然在这个世代当中。但有一日就会有进入到去这个至圣所，即是神所在的地方。这里呢在九章十一节呢就用个振兴的时候。振兴的时候呢，英文呢可以做 new order, new age, 或者 age to come。即是说呢是进入到另外一个的时代，那个时代就是新的时代，圣灵的时代，一个新的秩序。那个分水岭呢就是尼赛亚的降临。希伯来书的作者强调，在现今的世代里面，头一层的帐幕仍然存在了。那条入口处是不显明了。尼赛亚还未到了，但到有一天头一层帐幕不再存在了，那条通道就明显了。这个是什么时候啊？耶稣来了。记不记得耶稣死的时候怎样？ 殿里的幔子就裂开，个幔子就系分别咗呢个圣所同埋至圣所嘅幔子啊，个 curtain 啦。于是个幔子裂开嘅时候，成条路就显明啦，唔再分至圣所同埋圣所啦，因为耶稣基督就系个道路，直通往神嘅道路啦。犹太人唔明白旧约嘅条例只系表样啊。只是预表将来，他们以为旧约的条例可以叫他们得赎，祭司的制度可以叫他们得救，牲畜的血可以赎他们的罪。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醒他们，在第九节，他说，所献的礼物和祭物，按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些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那些犹太人啊，他们的信仰特征是什么呢？有两件事。第一，献祭，献公牛的血和山羊的血来赎罪。第二，礼仪，饮食的礼仪，不吃什么，不吃什么，有很多洗涤的礼仪，各样的洗礼，繁复的洗手礼、洗脚礼等等。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们，问一问我们的良心，做了这些事是不是就可以令到我们去到神那里呢？是得以完全呢？是不是叫我们可以跟神恢复关系呢？绝对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属肉体之礼，是外表的，不是内心的，是跟圣灵、良心是相反的。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字去形容这些属肉体的条例。第十节，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命定这个字希腊文叫做 epikimai， 这个字在新约圣经有很多不同的用法，譬如在约翰福音第11章38节是亦做堵住，坟墓的口被堵住。还有约翰福音21章第9节，在炭火上面放住的鱼，这个呢就是放住。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众人拥挤住耶稣，可以亦做拥挤。路加福音23章23节话，群众催逼比拉多，个催逼呢亦都是这个 epikimai 这个字。所以这个字呢是有不同的用法，可以亦做堵住、堵塞、或者是加之成为这个枷锁、到过日仍然是成为一个枷锁一样。直到几时才完结呢？直至到振兴的时候，即是我们得释放的时候，就好像出埃及离开为奴之地，去到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耶稣基督为我们打开进入永生的道路。所以第十一节就讲到这条新的路，但现在在基督路，现在在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做的，也不是属这世界的，不是凭牲畜的血，乃是凭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中保，除去我们的死行，叫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其实不是只是犹太教，不少的宗教都是靠自己去行。儒家的思想嘛，孔夫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言，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儒家思想就以为智人勇就可以得了，佛家思想就说呢，是慈悲为怀，不要执着就得了。保罗怎么讲法？保罗说，我们永远不可以靠我们自己，立志行善由得我，做出来由不得我，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才可以能够去到神那里。我经常用这个例子作一个比喻。我们今天崇拜完了，大家一起呢去有个比赛，游水，由这个三藩市的渔人码头游到去这个台湾。我知道我自己游不到，掉落海差不多就已经浸了，于是我就起身，费事了，自己搞不定，我搭飞机去台北。 個問題就係咁樣，有邊個可以游水游到去台北？冇可能。你係咁樣做，話唔係啊？我日日操水啊，我練得好緊要噶啦，我勇往直前啊。結果你點樣勇往直前，都係葬身大海當中。你靠你自己是没有办法可以得的，但我知道我不得，我顺着飞机飞到我去台湾。同样我们以为凭着我们做善事，凭着我们积功德，凭着我们是做一些献祭的律例，我们就可以是上到天堂，去到神那里。就好像你游水游去台北，最后都会葬身于大海当中。耶稣基督说，除祂以外别无拯救，除非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唯有藉着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能够去到神那里。耶稣说，除祂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叫我们可以得救。今天我们已经信了耶稣的，是不是很看重上帝给我们这个恩典？没错，是白白的，但是一点都不便宜。今天我们还未信耶稣的，是不是我们现在还企图是凭自己的力量去希望能够去到上帝那里？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聪明的抉择。我们同心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因为是你是我们的中保，你是完成了在旧约里面献祭的预表，成为一个真是一个实现了你的救恩。我们多谢你，因为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蒙拯救。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祈祷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